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9月1号到9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9届中国古典舞大赛落幕，12名选手获金奖。经过4天激烈的角逐，2021年第9届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终于评选出最后结果，共有52名选手分别获得男女成年组与少年组奖项，其中包括金奖12名、银奖17名、铜奖14名以及优秀奖9名。大赛决赛的现场对公众开放，全场座位售罄，观众们表示观看这场大赛犹如经过了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在欣赏精美的艺术同时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熏陶。来自纽约市的观众彼得森有30年的跳舞经验，他说新唐人大赛的中国古典舞比现代舞高出很多，非常优雅美丽，我喜欢他们的跳跃和旋转，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大开眼界。他说我认为他们是顶级的舞蹈水平，绝对的，我跳不出来。彼得森体会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会让人更加儒雅，与之相比当代的很多舞蹈显得粗俗和极端，舞蹈演员个个都像羽毛一样轻盈平衡缓而圆，舞蹈虽然来自于自然，谁都可以跳，但是看到选手们用这样的舞蹈来演绎他们的历史故事真的非常美，中国古典舞可以说就是天人之舞。
反活摘世界峰会9月举行，19国专家将与会。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5个来自欧美亚洲的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简称反活摘世界峰会，将在9月中旬拉开序幕，共计19国35位社会各界精英与会。峰会针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对人类各方面影响讨论分析，并提出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具体做法。来自欧美亚洲的5个非政府组织由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领军，欧洲 CAP 信仰自由组织、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及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共襄盛举。
德国杜塞尔多夫举办真善人美展，政要赞誉。杜塞尔多夫是德国最大联邦州北威州的首府，不仅环境优美，艺术氛围也非常浓厚。位于北公园的展览厅一直是本地艺术家举办个人展览的理想场地，现场的大型油画及水粉画作表现了修炼人的内心境界，描绘法轮大法的光明与美好，也展现了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残酷迫害下捍卫信仰自由的坚韧。市议员安德烈·克拉尔杰克深受震撼，给予高度赞誉。市议员安德烈·克拉尔杰克说，展览主题真善忍这3个字就非常吸引我，我虽然不精通艺术，但能够感受到每幅画表达的情感，有的画表现悲伤，有的表现希望，有的则表现坚韧不屈。如果谁说这个展览不能打动人心，那我对他表示遗憾，因为每幅画都有独立的内涵，表现不同的情感，这对我来说如同得到一份礼物。
面对法轮功610主任自曝信心不足，大纪元近期获得的这份内部自我检查材料，写检查的人是辽宁铁岭市铁岭县委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孙继刚。孙继刚在检查中说，我负责反某教工作， 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比如在同法轮功的斗争中，战斗力不强，耐心不够，对顽固人员的转化信心不足，对法轮功真相资料睁一眼闭一眼等。他还在检查中称，在其负责的法轮功问题上，工作作风漂浮，工作中怕乱，回避矛盾和问题。作为铁岭县610办公室主任，孙继刚在检查材料中自曝，在他参与的一个法轮功案件中，只是简单处罚了事，不想做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他说，2014年4月10号，两名正在散发真相光碟的法轮功学员被抓，后被拘留10天和罚款。相关手续是他协调办的，但因为怕麻烦，怕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他没有真正与他们面对面交流，面对面做转化工作。
长了两年的骨刺消失了，作者小珍。前几年我左脚后跟上长了一个骨刺，长了两年时间，长到桂圆那么大了，连鞋也穿不上了，家人都劝我去医院拉掉。我想起了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啦，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我就想，这个骨刺是不是也是个灵体呢？他想听真相才跑出来的。晚上我就打了一盆洗脚水，一边洗一边和骨刺沟通讲真相。我说，你长到我身上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不管咱俩是什么缘分，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不能长期在我身上待着，你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吧。大法师父在正法，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就这样，我连续洗了四个晚上，奇迹出现了，骨刺由坚硬变软了。我又惊奇又兴奋，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到了第七天，从骨刺中间破了一个小洞，从里面挤出了很多的血和白色的米粒大小的东西。就这样，长了两年的骨刺消失了。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泪流满面，谢谢师父。
我信大法好，得福报。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的家人。我的妈妈是大法弟子，我是她的女儿。我也看过师父的大法书，书中说宇宙的特性是真善人，还讲了不失不得的法理，打人骂人都是失德等等法理，我都很接受，觉得师父说的太好了，大法让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道理。我还没练功，但是我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做什么，都愿意自觉地按着法轮大法的法理去做好人，善待婆婆，家庭和睦。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人不懂孝敬老人，特别是媳妇儿不敬婆婆的现象在我们那儿很普遍，婆媳矛盾很大，好多人家都是婆婆哄着媳妇儿，对儿媳妇儿好。由于我懂得了大法法理，在哪里都自觉地按真善人做个好人，所以结婚后主动对我婆婆好。一次我婆婆手机欠费了，她要跑到外面去充值，我就说我在家里从网上就能给你充上，她还不相信，你真给我充啊？我说等会儿你看。过了一会儿，她一看手机里真充上钱了，她高兴得不得了。在家庭日常生活小事中，我都不和婆婆计较，还常常给婆婆买衣服等，哄她高兴。婆婆在外常夸自家媳妇儿好，丈夫很高兴。我都告诉她，我这都是按照李洪志师傅的大法去做才做到的呢。丈夫说，太谢谢法轮大法了，谢谢大法师傅。大法书上说，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要做到忍，不要和别人计较。 我丈夫脾气不好，有不顺心的事或不符合他想法时就发火而摔东西，我一般都不和他对着干。有一次孩子感冒了，他冲我发火骂我，怎么看的孩子，叫孩子感冒。给孩子输液时，当着很多人的面就骂我不会看孩子，让孩子感冒了。心想，那么多孩子都在那儿输液，难道都是大人不会看孩子吗？感觉很丢面子。但是我看他正在发火呢，就忍住了，啥话没说。等他消下火去，我才和他讲道理。这时他向我赔礼道歉，说对不住我的话，还说我懂事。我和他说，你是沾了法轮大法的光了，俺妈要不学大法，我也看不到大法的书，也不知大法的法理。你骂我冲我发火时，我一定会和你对着干，那咱们说不准早离婚了。我丈夫说，真是这样，以后我一定改脾气，太谢谢法轮大法了，谢谢大法师父。我和他说，不要相信电视里说的，那都是共产邪党给大法造的谣，我亲身见证的。我妈原来全身是病，自从练了法轮功，病全好了。还有俺邻居，原来有心脏病、肝病，还有妇科病、气管炎，整天吃中药也不见好。自从练了法轮功，他这些病全都好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你以后不管在哪里，都要按大法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对自己有好处，会得福报。丈夫按照大法法理善待他人，得福报。有一天我丈夫回来和我说了一件事，我也很高兴。他说，一个才学着开车的新司机经验不足，把我的车给撞了，吓得他赶快给我钱叫我修车。我说，我的车是公车，不用我花钱修，咱们都是同行，你又不是故意的，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他回家后往我手机上打了300元钱，我没要，又给他打回去了。他认为我嫌钱少，又要给我多打，我没让他打。我说，不是嫌钱少，是真不要你的，因为你不是故意的，你也不愿意出事。人与人之间要多一点理解，你以后开车也要多注意安全，遇到这样的事，你对别人也要像我对你一样。那个司机说，今天我是遇到好人了，一再说感谢的话。我丈夫对他说，咱们都要做一个好人。听完后我对他说，你真是好样的，你这样做就对了。我丈夫说，这都是受你的影响，整天说叫我按法轮大法的法理去做事，要不这300元钱又没人知道，不就是咱的了。我说，那可不对，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天上有无数的神在看着咱们呢，谁做坏事谁做好事都给你记着呢。你做好事给社会传递正能量，神会给你福报的。结果真是这样，一年以后，他由车队的一个小班长升任为车队的副队长。他真心地说，谢谢大法师父。妈妈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妈妈常说，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真是这样。我的孩子很小，也受益了。他10个多月的时候，婆婆倒了一碗开水，还没喝呢，他就把小手伸进去了，烫得他直哭，哭了一会儿就好了，手也没起泡，和原来一样，什么事也没有。还有一次，他1岁多点，在我妈家吃饭时，抓了饭碗，我赶快把他的小手伸到凉水里面，过了一会儿就好了，也不哭了，手也没起泡。在我妈这些大法弟子身上经常发生这些神奇事，没想到在我孩子身上也发生了，真是太神奇了。我妈说，这都是我相信法轮大法好带来的福报，都受益于大法。 作为大法弟子的家人，我只是相信法轮大法好，就得到了家庭和睦、生活幸福美好的大福报，真是发自内心的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无比感恩。我要把自己的亲身见证写出来，告诉那些还被污蔑谎言蒙骗的可怜的父老乡亲们，快别听信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治污蔑宣传了。神佛看人心，善恶要分明，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佛法正道，谁信谁就得福报。
八十老翁在派出所坦荡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2015年9月7号早上7点半左右，我和往常一样带上真相资料，骑上自行车，一路发着正念，来到我经常发大法真相资料劝三退的地方。在这个路口，因过往的车很多，每当红灯亮了，车停下来，我就给司机发大法资料劝三退，效果很好。所以我每天像上班一样按时来这里，已经快坚持3个月了。一，突遇警察心不惊，心想使命更冷静。这天我带了40-50份大法资料，我正给一个由南向北骑电动车的男士一本天赐红符，同时劝他三退。他说早有人给他退团了，还让我看他的护身符，并说常念九字真言。我是面向西，听到身后有刹车声，回头一瞅，是辆警车。从车上下来一胖一瘦两个警察，也就是离我4-5米远。没修大法前，我就是个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的人，遇到突发事件不轻易乱方寸。今天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当然应变能力更强了。这时我堂堂正正地从兜里取出一本天赐红符，面带微笑地说，你们来得正好，也给你们一本。他俩当时一愣，胖警察说，你胆子真大，还敢给我。我说，谁收到谁有福报，快收起来吧。他说，有人告你，我们才来的，说你发传单，别发了，跟我们走一趟。我说，还有几份没发完，怎么跟你走呢？他说，别多说了，快上车。我说，我的自行车在北边，你开车在前面走，你上哪儿跟你就是。他非让我上车。我说，我的手机、钱包和钥匙都在篮子里，我的篮子在自行车上呢。他把自行车推过来锁在广告牌上，把篮子递给我，我就上了他的车。但我的心里很平静，一点怕的感觉也没有，因为我没干坏事。今天所干的事全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当然心安理得。前一段时间我弟一同修在自己的小卖店给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绑架到派出所。我们小组的同修都发正念营救，当时同修们都说，如果有机会能到派出所讲明真相，让他们都明白了，就不会给江泽民卖命了，自己也能有个好的未来。我想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一定利用好这次机会。我今天的使命就是救那些可怜的警察。至于我的安全，从不去想什么摄像监控，因为我是大法徒，都有师父在管，做自己该做的就是。这时我更冷静了。二，坚守正念不配合，讲好真相当主角。胖警察问我姓名住址，我说我就是当地的，让告诉他真实姓名。我说，你们是正事儿不干，放着坏人不抓，却给修真善忍的好人找麻烦。这时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们背后操控他们的旧势力烂鬼和一切邪恶生命，并被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 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这时车开到了派出所大院，停车后，胖警察打开车门说，请下车，跟我来。他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我说这个房间有点暗，换个亮一点的地方，黑我不习惯。胖警察随手打开灯，房间就亮了。他说，不黑了吧？他指着凳子说，请坐，又问你喝水吧。我说，自己带着呢，没有了再跟你要。胖警察走了，房间里还有七八个小警察。这时我就拿出大法资料让他们看。有一个说，他奶奶就练过法轮功，现在不练了。又一个说，法轮功可不能练，练迷了还自焚，多吓人呐。我说，天安门自焚那是造假。我就详细的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造假的真相。我告诉小警察，你去找一支笔来，我给你写首诗，你就明白法轮功有什么好处了。一会儿他去拿来一些纸和笔，我给他写了下面这首诗：修炼法轮功，返老还童中，走路向下操，来去一阵风，满脸皱纹少，黑发盖头顶，坐下像尊佛，站立赛轻松，虽八十高龄，发生死冥中。这首诗真实地表达了我这修炼法轮功的高龄人的身体实况和精神面貌。写完给他们，有一个警察读出声来，他们都称赞老爷子不但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这时我就盘腿发正念。有一个警察说，你在椅子上盘腿，要不得劲儿的话，我给你些报纸，你在地上盘。我说，谢谢，在哪里都一样。我盘上腿一结印，有个警察说，都别出声了，现在老爷子要练功了，意思是不干扰我。发了20多分钟正念，清理派出所空间场所有干扰众生听真相和一切操纵恶人的黑手烂鬼。这时胖警察进来，把剩下的大法资料和护身符要走了。我严肃地对他说，这些东西是很珍贵的，是救人的，只能传看，若要毁了，罪大如天。我给这些小警察讲善恶有报的实例。为了升官，陈红导演了自焚为案，结果40多岁得肝癌死亡。中央电视台主播罗京六四学潮，他剥学生是暴徒，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他有非常卖力的污蔑诽谤法轮功，丑化法轮功创始人，很健康的身体得喉癌不能进食，在极度痛苦中结束一生。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是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遭恶报车祸死亡，几年后其丈夫也得癌症死亡，只剩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升官发财赔上性命，封的官再大有什么用？做事要对得住良心，才会一生平安。这时胖警察来了，说到另一个房间里谈话。我跟他到了另一房间，门上写着审讯室。当时我脑海里发出了一念，这是正邪交战的地方，请师父加持，给我智慧，我要唱好主角，救这些被谎言蒙蔽了的可怜生命，请求护法神和天龙八部帮我清除干扰众生听真相和抵触大法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和一切邪恶生命。胖警察指着房间中一把椅子说，请坐，报上姓名和住址。我说，打我一上车就告诉你了，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吧，你就喊我法轮功就行。你们三个也应该介绍一下各自姓名。胖警察说，你问我们名字干什么？我说，相见就是缘，既然认识了，今后就是朋友，再见面就能老李老张的打个招呼，别无他意。胖警察说，他姓田。田拿了一本天赐红符，说，这东西是谁给你的？是谁让你发的？你的头是谁？我回答，无可奉告。田说，知道不知道发这些东西违法犯罪，要判刑的。我说，孩子，你说错了，违法犯罪的是你们。我散发这些东西是宪法赋予我的公民权利，是你们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侵犯了我发传单的权利，执法犯法的是你们。天说法轮功是某教， 既然国家禁止，就要听国家的，不能和国家对着干。我说，按照中国现行宪法规定，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国务院和公安部指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99年江泽民出访法国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们信口雌黄地说法轮功是谋教，他没有资格给法轮功定性，他讲的话不能代表法律，将来他要承担法律责任，总有一天要清算他，还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一个清白，把江泽民送上审判台。我继续说，江泽民打压法轮功是在失去理智、毫无人性的情况下制造的人权灾难。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指导修炼者的言行，使身体和精神都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医院拒收的病人修炼后得到康复，邻里多年矛盾练法轮功后都能找自己的错和解了，夫妻不和练功后家庭和睦，不孝顺的知道孝顺了，对国家对家庭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国家应该支持。江泽民是一个妒忌心很强的小人，他没有什么建树，只是靠溜须拍马和屠杀六四学生窃取了中共的最高权力，少才无能，又想装出一副让人崇拜的偶像，绞尽脑汁东拼西凑憋出了不伦不类的三个代表，还是经过他师爷加工后才发表的，叫全国人民学，没人当回事，视为垃圾。而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录音抄下来就出书成为著作，从地方到中央，军中将校官员、各大院校学者教授、社会精英、工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都很虔诚地捧着转法轮静读。江轨他妒忌心膨胀，所以不顾七个常委六个不同意的情况下发动了打压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江轨打压法轮功是不得人心的，不但受到中国有良心人的谴责，也受到世界正义人士的谴责。现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元首和上百万的民众谴责呼吁法办江泽民，最终他会受到严惩的。这时进来一个警察说，老爷子别讲了，你再做首诗吧。我说，我写诗不是空洞的，写诗就像做菜，得具备条件，有原料设备，写诗得有素材。他说，你把今天来这里为题材做一首诗吧。我说，好吧。我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请到派出所，看似是偶然，为了解真相特邀我来讲。他们说老爷子有才，当时的场面不是审讯，倒像是在一个超市，人来人往，出出进进，和田的谈话像聊天一样，像老朋友看大山，从没人打断我的发言。田又问，你有多少同伙？我说，还是很难说清，中国大陆几千万，港台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好几亿。田说，我是问当地有多少。我说，无可奉告。田说，还说按真善忍做事，连句实话都不说。我说，有些话就不能说，我是为你好，对你的生命负责。田说，你回去还练不练了？我说，这么好的功法能不练吗？没练功前我有很多恶习，吸烟、喝酒、打架、骂人都改掉了，原来身体有多种病都不治自愈，多年的牛皮癣没少花钱，受了好多罪也没治好，还有偏头痛，正睡着觉一阵剧痛醒来就无法入睡，还有关节炎、神经衰弱、失眠都不治自愈，达到了无病一身轻。从96年至今，不打针、不吃药、不喝酒、不吸烟，扛50斤面粉上楼，面不改色、气不喘，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家庭和睦。这是我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看我走路腿踢1米多高。我说，我这79周岁的人不练功能有着好身体吗？田说，好，回去在家练吧，回去别再发着东西给我找麻烦了。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做。田把对话记录递给我，让我看是否属实。我说，你念我听，就是他念完我说属实。田说，你在这张表上签个名。 我很痛快地把第一张表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张写上法轮大法是正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张表写成念法轮大法好就有福报。写完给他们一看说，签你的名。我说这个名不能签，签了名我就等于是害你，咱们无怨无仇的，我不能对不住你们。天说给他写上拒签。我说该问的都问了，我得去骑我的车子了。天说我给你交个实底，耽误不了你回家吃晚上饭，5点准时让你走，你把车子钥匙给我，我把车子给你弄回来。四，不让走就继续讲，三退保命可不能忘。我想得利用好这个机会再讲讲三退保平安的大事。我回到原来的房间，这时有5、6个小警察，我就给他们讲贵州藏字石，说你们可以上网上去查，这是天意使人。中共建政后宣扬无神论，可是老毛他信神，但不叫别人信，就他进北京都找那些信神的修炼人给他选吉日良辰，他都不敢贸然直接进北京，也在高人的安排下行动。他先住进西柏坡，然后住进中南海。为什么不住进故宫呢？高人告诉他不能住进故宫，天机不可道破，并提及他到时要应验8341。老毛不知道这个数字蕴含什么天机，就将他的警卫部队命名为8341部队。毛死后，人们才真正的知道了这个数字的真正含义，就是毛活83岁，在位41年。这就是中国的神传文化，那些高人都是信神的，所以才能有超常的智慧，这是无神论不能解的谜。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仁义礼智信，本着这个原则为人处事，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占山为王的强盗都把分赃的地方称为分赃聚义厅，他都讲义字。马克思是西来幽灵，搞的是无神论，是残酷的斗争，崇尚暴力，人人为敌，颠倒黑白，为自保能出卖灵魂，出卖良心，不说真话。毛某某为排斥异己，可以不择手段，先找一撮小丑编造一些谎言，到处煽风，给对方造谣栽赃，群众一帮轰，把对方置于死地。就这样，刘少奇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叛徒、内奸、公贼、卖国贼。邓小平被打倒3次，毛宰羊亩产12万斤，说人民群众有无限创造力，这是人民日报登的。当彭德怀提出质疑不符合毛的意志，就被以反党集团的罪名惨遭杀害。林彪是定好的红色接班人，毛的亲密战友，也莫名的成了叛国者。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被导弹击落，死得不明不白，在中央及全国谁敢提出质疑呢？若真有敢的，也同样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明知指鹿为马也得随声附和。中午饭到了，都去吃饭，只有一个人陪我。有一个人拿来一个馒头，说饿了吧，趁热吃了吧。我的水喝完了，他去给我弄水。12点到了，我就盘腿发正念清场，我感到能量场很大，感到环境越来越清亮。吃过午饭不到2点，人又多起来了，有7、8个人。我问他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一个说这是反党，我说这可不是反党，是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为什么要退呢？因为你入党团队时都要发毒誓，说把一生献给他，西来幽灵也会在你前额打上兽印，你就是他的一个分子，因为你发誓神是知道的。三退是解除誓约，这也不是迷信，是为自己生命着想。就如一个客轮，你上了他的船，这时有高人告诉船上的人，这船有灭顶之灾，有一部分人就信了，退票登岸，幸运地活下来了。那些不相信的，沉船的时候再想退票登岸就晚了。我讲了中国古代有关发誓应验的典故， 秦琼与罗成发誓的典故。秦家的简，罗家的枪各有绝技，两人商量互传绝技，焚香发誓让神明作证，不能违背誓约，不进传。但两人都留下一手，也都应了誓言。秦琼说不进传吐血而亡，后来在夺帅印举石碑时吐血而亡。罗成也发誓了，以后也是违背誓约，被乱箭穿身而亡。所以三退解除誓约，天灭中共时，你就不是他的一份子了，你不就安全了吗？天灭中共也不是信口开河说的。在2002年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距今2亿7000万年前的藏字石，石头断面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其中王字特别大。经各路地质学家考察，一致认为这藏字石没有发现任何人工痕迹，乃天然形成，堪称世界奇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藏字石不就是上天的昭示吗？天要灭中共，人岂能视而不见呢？天为什么要灭它？当然是有原因。自中共建政以来，周期性的各种运动迫害了一半以上的家庭，造成8000万同胞丧生。斗地主、工商改造把私有财产变成公有，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和相继而来的大饥荒、反右倾、四倾、文革、六四枪杀学生、迫害法轮功等等，无数善良人惨遭杀害。相反，小人和人渣却被重用，例如像周永康被娶江泽民的侄女，杀害了自己的原配夫人，这个连做人都不够格的家伙却成了江泽民的红人。还有薄熙来为效忠党，把其父薄一波肋骨打断数根，这些禽兽不如的坏人却成为高官，祸乱国民。中共的无神论使很多人为了利益什么坏事都敢干，黄赌毒、假货、假药、地沟油、毒奶粉、毒大米、注水肉等什么都有。政府高官从基层到部级高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有的直接就是黑社会老大，这都是不信神、不相信善恶有报才出现的。这些滔天罪恶，人做坏事都要报应，党做坏事，上天能放过他吗？这就是退党的真正意义。下午3点钟叫我去照相，我不配合，不看镜头，他们好几个人拽我，我说别瞎折腾了，根本照不上。一会儿一个小警察说怎么就照不上呢，可是神了。有一个说他师父保护他了，要验血按手印，我一概不配合，再次让我签字也不签。快到下午5点了，姓田的拿来我的篮子说你的东西一样不少还给你。我一看11份资料还有护身符，一样不少，我说谢谢。他拿出一张纸让我签字，说签了字就可以走了。我说这个字是不能签的，我要签了字对你不好。他说你要是不签字，你若从这里走丢了，你孩子来咬人，我可怎么交代。我说我不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来。他说你不签字，你就写从派出所5点离开。为给他下台阶，只好照他说的写了，但没签字。田和我拉着手走到院子里，他指给我车子说老爷子，你是我办案以来唯一不送拘留所的。我说谢谢你的关照，神佛会保护你一生平安，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你会得福报。他笑而不答。我骑上自行车和在院子里的警察打招呼说再见，轻松地离开派出所。反思，这一次看似凶险的绑架，在师父的安排和保护下变成了应邀讲真相。平时还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接触派出所的人呢，但遗憾也很大，没有把他们中有缘的人劝退了，没有完全达到师父的要求。我深刻反思整个过程，有没有欢喜心，有没有不理智，感到要修的方面还很多，至今仍时常回想起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心中充满对师尊的感恩。
到农村讲真相劝三退的经历，作者静莲。今年春天，我和有一电动车又熟悉农村的同修一起到农村讲真相劝三退。一，到田间地头讲真相。春天万物复苏，正是农民耕地的好时节，我们专门寻找在田间地头的农民。一，95% 的农民一说就退，因为是在自己家的田间地头，所以农民没有顾虑，表态爽快，能体会到大法弟子是为他们好。一次，我们路过一块大田，农民正好在大田中间，当时刚下过雨，田间有点稀弄，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与他讲完真相后，给他三退。他退后一再谢谢我，并欣然接受真相资料。还有一次，一块田离道边很远，我走过坑坑洼洼的小路，农民看见我过来，停下手里的活，用疑惑询问的眼神看着我。我一开口，他就知道我是法轮功。从他的眼神面相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很知道真相，脸上出现排斥不想听的样子。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他讲，他的脸色逐渐变得和善起来，然后他说，我知道了，妹子，谢谢你。这就是农民，他们朴实厚道善良，善的能量就能打开善的心房，就能使他们做出善的美好的选择。当然这一切都不离开师父的加持，同修整体的配合。二，党员在自家田地明确表态。有一个党员大约40多岁，我刚一讲的时候他还有些抵触，但是我跟他说，你发的毒誓把命交给他们，而他们这么贪污腐败，哪个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想的呢？把命交给父母交给家人也不能交给他们呢。他一听乐了，是啊，我交给家人也不能交给他们呢，我退。还有一个种大姜的年轻党员，他在地里浇水，我踩着稀泥过去跟他说，他痛快的就答应了。现在农村党员较多，年轻的年老的都有，总体来说年轻的比年老的相对爽快。年老的农民一辈子被洗脑，中毒比较深，还有一份难舍的情感。有一次在田间，一个80岁的老农民，同修跟他讲真相，他一脸严肃地说，我什么也不是，就是老百姓。当我和他唠起家常，说咱们农民真不容易，种一辈子地，到老了还没有劳保，他的脸色一下子就转过来了，主动告诉我他是党员，而且把名字也告诉了我，就说每个人都不能轻易放弃。他的观念瞬间就变，毕竟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像这样的党员如果不是在田间地头，是不会轻易表态的。三，要举报我的竟一再告诉我他的姓。今年小麦大丰收，农民喜洋洋地晒麦子，一路走来，我庆贺农民的收成，农民也乐呵呵地三退着。忽然遇到这么一个人，我让他三退保平安。他说，你是法轮功吧，我举报你。我说，好人不能做坏事，你们农民都是好人，不能和那些祸害咱们老百姓的同流合污。老百姓向着老百姓，他一下来个180%的大转弯，告诉我他姓王，只入过团队，而且一连几遍地告诉我他姓王。他旁边的农民耳朵背，他说，我跟他讲。我说，你给他讲明白了，三退让他点头，然后你们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他满口答应了。凡是三退过的，我都一再叮嘱他们牢记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并根据情况递上小册子护身符。二，到村子里讲真相。考虑在田间地头的大部分是农民兄弟，我和同修商量进村子里给农村姐妹讲真相。一，进院子里讲真相。同修拉着我路过开着门的院子，我就下车进去讲。农民姐妹热情善良，有的姐妹朴实的，你跟她说啥是啥。我经常感叹今生能生活在农村的， 特别是偏远农村的，虽然苦一点，但得救的几率要高一点。当然，发资料的同修这些年的铺垫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个姐姐在院子里洗衣服，我进去与她搭话，问她自来水费贵不贵，她说是村子里安的，不贵。她母亲从屋里出来，我祝她身体健康，同时请他们三退保平安，他们都高兴地答应了。二，给围在院门口的讲真相。农村姐妹喜欢左邻右舍的围在院门口几个人唠家常。一次一家门口坐了三个人在唠家常，开始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开口讲呢？如果有一个人反对，其他人就不好表态。但很快，珍惜他们，为他们而来的正念就主导着我开口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结果是皆大欢喜，院子主人首先表态，其他人也纷纷表态并表示感谢。三，明真相的姐姐智慧保护我们。一次，我给一个在院门口种花的农村姐姐讲真相，劝三退，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感谢。这时，过来一个骑电动三轮的农民停在我们面前，他阴沉着脸看着我们。这位明真相的老大姐微笑着跟他说，他们是来玩玩的。我看他停在我面前，觉得应该也是有缘人，就开口向他讲，果然是有缘人，也退了。最后我们从容不迫地离开了这里。三，讲真相就讲到位。一次，在一个村子口，我们和一个明真相的农民说着话呢。一个早晨下地干完活的农民骑着电动车回家，走到我们这儿，自然而然的就停下来了。我马上上前讲真相，劝三退，他马上答应，化名也起好了。可是当我让他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时，他的脸就变了。法轮功反党，他气愤地说着，我看他胸脯都气得一股一股的。我马上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你看人烧成那样，头发没着，装汽油的雪碧瓶子没着，那不是骗老百姓的吗？江泽民是个大坏蛋，你说江泽民坏不坏？我一提江泽民是个大坏蛋，他的脸色就缓过来了。这里提一个小插曲，也是这个村子里的农民在田间退过之后，我问他贵姓，他大声说姓江，不是江泽民的江。所以只要是理智救人，师父赐给的智慧就会源源不断。破他的执着就让我想到揭穿江蛤蟆，果然这个农民在跟他说，他就全听进去了。我说法轮佛法就是来救我们的，我一身的病都好了，女人坐月子得的病，吃了那么多药，花了那么多钱也没好，按真善人做好人，练法轮功就全好了。江泽民仇视真善人，欺骗老百姓，想让老百姓也仇视佛法。神佛是保佑我们的，仇视神佛，那神佛还怎么保佑我们呀？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们只有相信神佛，按真善人做好人，才能得到神佛的庇护。他点头称是。最后我跟他说，你给庄稼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庄稼长得都好，万物皆有灵。他高兴地答应了，并接受了真相资料。这时又回来一个农民，与前一个情况基本差不多，满脸严肃，但此时由于正的场已经很强了，很快就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最后我告诉他们，回去给老伴也三退保平安，让老伴点头，不同意不点头不好使，大淘汰的时候照样会被淘汰，你们把自己的老伴救了，就是积大功德，祝你们全家平安度过劫难。他们都高兴地答应了。要救的人还很多，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很多有缘人还没有得救，还有很多有缘人等待得救。所以我们要珍惜师父为我们延续下来的每一天，珍惜与我们同心来实践的有缘人，珍惜这万古机缘，叩谢师恩。
修炼体悟，网读与疫苗，作者十方行。网络成为本次人类文明在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和特点，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了。当初大法被迫害的1999年的时候，大陆网络正在逐步普及，当时国际上的发达国家网络已经普及，这样中共迫害大法的谎言通过实证科学造就的庞大传媒网络体系传遍了全世界，加上中共的撒钱手段胁迫其他国家参与到迫害大法中来，这都是邪恶安排的一部分。让邪恶想不到的是，虽然邪恶通过网络将迫害输出世界，但大法弟子却通过网络将消息也传遍全世界。几年前我偶然地查明慧和郑健的最早期文章，我发现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份，而郑健网第一篇有记录的文章是2000年。虽然中共后来建立起一个名为金盾工程的防火墙体系，用于阻断海内外联络，但我们的专家们却能让墙内的广大中国民众享有自由上网的权利，推出了一系列的翻墙软件，这是邪恶根本想不到的。网络作为当今社会各种信息的主要承载方式，也严重起到了干扰人们正常生活的作用了。很多人现在拿起手机玩起网游爱不释手，整日沉迷在这里，弄得身心疲惫，还有各种犯罪层出不穷。作为大法弟子而言，很多人也是沉浸其中，还美其名曰在里面找素材。其实如果真正的想找素材，在明慧、正见以及新生网上面都有很好的素材，那为什么非得在常人的网络上去找呢？还有，其实如果是一位精进的大法弟子，绝不会整日沉浸其中，甚至看抖音一直到凌晨的。学法练功时间都变得很少，而且学法的时候也会想着网络上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长此以往内心越来越空虚，也就越不愿意静下心来学法，越不能静心学法越愿意看网络，形成了恶性循环。此时的网络对他而言不只是成瘾的问题，而是如同吸毒一样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网络毒瘾一旦生成，想戒也真的非常费力。有的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晚上闲来无事看网络小说打发时间，在出来之后喜欢看这类小说的瘾号还没去尽，一有机会就找来看。看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刺激人的瘾号神经之外，我想就是满足自己在人中无法满足的各种名利情的欲望，因为在现实中无法满足，只能在虚拟世界中寻找。我认识很多人都或轻或重的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一天，一位同修跟我探讨能否在用网络上的一些方式、各类社交软件沟通的前提下，用正念和功能保障安全。我说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网络方便呀，这方便的本身是不是我们要修去的人心呢？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今社会中看似约定俗成的东西都是人心造成的。在这里声明，不是让我们人为的找苦吃，那样有时还耽误事儿。就是说我们怎样对网络方面也将计就计，这是关键。因为其巨大的诱惑力是现实的，需要我们用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不陷入其中才行。而有很多甚至很大一部分人在觉得网络联络方便的同时，也逐渐地陷入其中，每天不刷抖音或者快手及微信朋友圈就难受，这样一来网毒侵入这个生命的空间场范围内也会逐渐成型。在这方面师父明确说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谈用正念和神通保障安全和纯正，那就会成为一句空谈，自欺欺人。那么我们再聊聊疫苗。 疫苗特指针对中共病毒的新冠疫苗。疫苗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借用原病毒的一些特点而产生的外来的东西，在名义上是让人体具有对某种病毒的免疫力。作为防止中共病毒感染的新冠疫苗而言，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照几千年全人类形成的共识而言，任何一种疾病，全人类不可能都吃一样的药，因为看似是一种病，可是人自身的特点不同。如果用修炼的话来说，人过去的经历不同，特点不同，业力大小也不同，怎么能搞一刀切呢？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呀。但当今社会就荒唐到了这个地步，一刀切的接种疫苗，这就是一个很怪的现象。其实也不奇怪，在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就等于把外来的东西引导到身体里面去了，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对这外来的入侵者产生攻击，从而引起免疫细胞的连锁反应，以保护机体。对有些人来讲，比如有基础疾病的人，本身的免疫系统就是紊乱的，这样的人一旦接种疫苗，这种免疫保护机制会变成灾难，从而导致各种的副作用，危及人的生命甚至死亡。即使有人现在没有反应，但是免疫细胞已被激活，过多少年后，对接种的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副作用，引发什么样的疾病都难以预测。而这样的消息多不被主流媒体报道，人们也就不知道。这不就像是人在被什么东西利用着，用人自己的手和方式在毁灭着人类自己吗？而这种把病毒主动或者被动植入人体内的行为，其实和正在发生的网毒害人有非常惊人的类似之处。区别仅仅在于网毒是人主动吸入，比如用眼睛看和耳朵听，以及四肢玩游戏。网毒可以杀人于无形，它不像中共病毒疫苗那样会在人体内有所表现，甚至会表现在临床。网毒在人中的表现就是精神萎靡，思想空虚，眼睛红肿，还有就是网络方面的犯罪行为。网毒是害人的暗线，中共病毒疫苗是明线，这一明一暗相互配合，根本目的是为了毁灭人类。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这些被师父称为神的使者的生命，如果我们沉浸网毒之中，对全人类大面积接种疫苗无可奈何的默认的话，那别说世人的下场，就连我们自己都会是很可悲的。我的做法是自己绝不沉浸在网络之中，很多社交软件我连用都不用，比如抖音、快手之类的，绝不图方便和省钱。要是在大陆非用不可的，那也非常谨慎的用，绝不让其成为满足自己人心的帮凶。对于疫苗，自己做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同时借着这次机会广传真相，最起码让民众明白，你们看疫苗的包装上根本没有批准文号，都是试验品，我们要打了之后，那就成了小白鼠了。你们看，他们连批文都不敢留下，而且在打之前还得签知情和自愿等字样。那也就是说，当地官员只管政绩，不管百姓死活。要打出毛病来，无人负责。这简直是一点人权也没有啊。即使是对待战俘也没有这么干的。都说日本侵华在东北拿中国人做人体实验，这世界性的疫苗大跃进不也是在向人类的基本人权发起挑战吗？而且还打着为了防疫的幌子，毁灭人类才是真的。当我这样一讲的时候，很多人都明白了，本来疫情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都需要人们在反省自我过失中逐渐地提升道德，上天才会给人福分。总而言之，作为大法弟子而言，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沉迷于网络的危害性和中共病毒疫苗毁灭人类的巨大潜在的危害，真正走出属于我们的正实法的路。 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天目所见，参加地区法会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近日我弟在两位老同修的组织下召开了一次法会，主要是参加法会的几位同修将准备的交流稿依次发言。在此期间我看到了很多殊胜的场景，从中我也感受到了师父留给我们的这种修炼方式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高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将我的感受与大家分享交流。法会的地点选在老同修的家中，柜子上摆着师父的法像，下面有同修摆放整齐的水果和香炉，大家围坐一圈。由于老同修家中间是一张床，所以大家都是围着床坐的。为了给后进来的同修留地方，门口处是空出来的。我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基本坐满了。进门后看到大家一张张慈善微笑的表情，顿感一片祥和。到了法会开始的时间，我们先有一名同修为大家朗诵了师父的新经文，然后一起发正念。由于房间比较小，中间又有一张床，我到的时候床边已经坐满了同修。老同修就让我和另一名年轻同修到床上坐，开始我也没有在意，就坐了上去。等大家一起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在一片祥云中，各个同修都穿着不同的衣服，有东方的，有西方的，还有我从没见过的衣服，但都是闪闪发光的。每个同修头上方都有一个或几个不同的护法神飞在空中，拿着不同的法器。同修身后就是一排一排双手合十的人，他们都穿着和同修一样的衣服。好像每位同修都是不同世界的主，带着各自的部众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庄严的法会。每个同修和自己的护法神和部众站在一个方向，形成了一个个的方阵。这些方阵站在不同的方向围成了一圈，空出了中间的主会场。而当我看到我和另一位年轻同修的时候，却发现我们两个方阵站在了比其他方阵高一点的位置。往下一看，原来我俩每个方阵下面都支着两个很破的木棍，而下面的同修们则慈悲地看着我们。这时我才意识到是我俩坐在床上比坐在地上的同修要高，也觉得有点不合适，便拉着同修下了床。这时心里才安慰了些。发正念时，每位同修打出不同颜色的弓，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莲花。彩色莲花不断旋转上升，穿过屋顶飞到天上，变成一个个彩色的花瓣分落在各处。发完正念后，每个同修开始依次发言，同修们都说着自己修炼中、正实法中各自的收获与提高。有的同修分享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利用大法帮助别人，并启发同事明白大法好的。有的同修分享了自己在各自工作岗位中如何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面对困境时如何用法的力量突破自我，并感化周围人的。有的同修则讲述了自己在家庭中如何证实大法显神迹的。这一个个真切的故事无不彰显着大法的神奇与师父的慈悲呵护。同修们的发言有时很感人，大家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看到同修们在发言时，轮到哪位同修发言，在另外空间那位同修就主动走到祥云中间空出的空场，他们上空的护法神和后面前几排的人手持着不同的法器为他们打着节奏。方阵后面的人都双手合十，认真地听着同修们的发言。说到感人时，不单单自己方阵的护法神和部众纷纷落泪合十，其他方阵的人也为同修的正念正行感动落泪，双手合十。每位同修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时，我还看到了有些同修的某一世都是那一个时代很有名的人，有些我也叫不上名字，
他们有的穿着不同朝代的衣服，有的穿着僧袍，有的穿着道袍，还看到了很多同修过往做的一些事。很多时候在当时的年代，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用大法来衡量都是错的，也因此欠下了无数的业债。看到这一幕幕时，我更明白了我们这一世一世都是在等待着最后的大法。在这一世一世中，不知道我们欠下了多少业债。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们是根本没有机会解脱的。当最后一位同修交流完时，大家都双手合十，我看到满天的法轮从天而降，师父的大法身似乎就在我们的上面。法轮下来落在每一个同修的身上，落到哪里，哪里就微微发亮，好像是师父在为弟子们清理着身体。法会就在这慈悲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可这一幕幕却深深地让我感受到了大法的威严与真切。这次法会的召开不单单让我们当地的同修比学比修更加精进，也让大家的心聚在了一起，更加珍惜这最后不长的时间。因为师父告诉我们，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也更加明白了师父给我们留下这种法会的交流形式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写出此文与大家分享，希望有条件的同修们都能够按照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种修炼形式一起交流，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因为这背后不单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表面形式，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也无法体会的师父为我们的付出与慈悲。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辛勤付出和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